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每周六播出的生活杂志。接下来我们接通了特约记者焦露的电话。焦露你好。
林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特别的跟大家说说维多利亚州一个历史悠久的图书馆正在经历的一个改造过程。
是维多利亚州立图书馆，它目前呢正在进行一个叫做展望2020的一个改造计划。
嗯，
那就是到2020年4月左右结束。
那这个计划是非常庞大的一个改造计划是吧？
对，这个为期5年的改造项目呢，从它的耗资就可以看得出来它的规模有多大。政府和社会捐款加起来，整个工程将耗资8810多万。
嗯，那在现在的电子时代，我们已经很少看到人们在阅读报纸书籍，都是拿着自己的手机，拿着 iPad， 拿着各种电子装置就可以轻松的阅读了。那为什么政府和民间这么多的人士都去积极的筹款，要把这样的一个图书馆给它从头到尾的彻底改造，让它更加的现代化呢？
啊，对，刘老师你说的有道理。但是就是因为数字经济的发展，所以呢就是维多利亚这个州立图书馆认识到这个问题，所以呢他这次的改造呢，他就是扩充他的数字图书馆，普及他的电子阅读，其实也是为了适应就是现在这个数字经济的发展，所以决定这一改造计划的实施。在改造之后呢，这个图书馆它将扩大它的开放空间，扩大40%。那么现在来看呢，这个图书馆它其实供人们阅读，它也是作为一个展览厅，然后也举办各类活动。所以呢等到它扩建完成之后，它将适应越来越多的人，包括最主要是还有学生，可以充分利用这一公共设施举办各类活动。
嗯，那我们知道呢，这个图书馆它不仅仅是一个图书馆，不仅仅提供你刚才提到的所有的为大众开放为大众服务的功能，这座图书馆的建筑本身也是有悠久历史的建筑是吗？
对，维多利亚州立图书馆它正式是1854年建成的。这个图书馆的设计者呢，他是澳洲本土的设计师，叫做约瑟夫·瑞德。那这位设计师呢也的确非常伟大，他也是墨尔本市政厅的这个设计者，所以说他的设计作品都是非常经典，
而且都是流芳百世了。
是这个图书馆呢，它是1856年正式对外开放的，那么可见它的历史真的是非常悠久了，
已经161年了。嗯，
对，它当时呢是被称作墨尔本公共图书馆，它是澳大利亚最古老的公共图书馆，其实它也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最早开放的免费图书馆之一。
嗯，
它拥有的这个藏书量呢就达到这个200多万册，它除了拥有书，它其实还拥有一些油画作品，还包括一些就是名人的日记，比方说墨尔本的建立者约翰·拜特曼的日记，我们可以在这个州立图书馆看到，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个劫富济贫的丛林大盗啊，奈德凯利的盔甲，还有这个英国著名的油画家威廉斯特拉特的这个油画，我们都可以在这个图书馆里看到。
嗯，那我们知道这个图书馆除了刚才你提到过的所有的这些阅读厅啊，查询资料的地方啊，它在后边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画廊，你刚才提到的这样的著名的画作在里边，可能还不仅仅是这一个是吧？
对，那我们就说到这个展望2020的这个扩建计划，它其中就是包括为这个图书馆再开立一个崭新的500平米的这个画廊，它这个画廊的名字呢将被称为叫做维多利亚画廊，它呢就是着重于维多利亚州的这个历史。那么这个画廊里的作品呢，它不仅来自于私人收藏家包括澳洲本土的，还包括那个世界其他国家的一些藏品，可能也会像定期的在这里进行展出。它的这个场地将作为一个维多利亚人用来回顾自己历史的一个地方。
嗯，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呢，它一直是把墨尔本命名为就是世界文学城市，那么就是我们为了墨尔本，为了奠定我们这一世界文学城市的这么一个城市形象，所以呢墨尔本就是政府就决定就是这一次的图书馆的扩建计划着重于就是在文化历史方面，就是引进更多的这个藏品，然后呢举办更多的活动，可以把这个文化艺术作为这个历史遗产代代相传， 说到这次呢，我们特地想提一下，就是对于这次除了政府捐款之外呢，有一对投资银行家夫妇，他们非常慷慨，他们因为他们非常支持这个图书馆的这一扩建计划，他们已经向这个图书馆改造计划捐资800万，从他们的基金会里拿出来支持这个改造计划。这对夫妻他们的名字叫做约翰威利夫妇，他们夫妻两个是一个是澳洲本土的，是从新南威尔士过来的，还有一位是从摩纳哥过来的。他们通过在这儿居住了这些年，他们就非常喜欢啊墨尔本这么一座有文化气息的都市。再说他们是觉得他们在这儿的生意成功也离不开就是当时有社会各界的这个支持，所以呢他们决定就是拿出自己基金会里的钱。我们这个图书馆现在就是每年藏品的增加量是7万件，虽然说越来越多的人不再阅读纸质书，但是这个网上的这个读者目前一直在增加。据统计来看，现在每年有将近200万人呢，他是亲自去前往这个州立图书馆参观或者阅读，但是他的网上读者量拥有已经达到了4300万。
也就是说，通过这个图书馆提供的网络阅读或者说是网上的资料查询服务来使用这个图书馆的设备。
对，而且这个图书馆网上的这个电子书的阅读啊，注册登记和阅读这个都是免费的。
嗯，
他是说维州图书馆它的宗旨就是要让它成为一所维多利亚人的人民大学，供大家在这个人民大学里就是进行学习和探索。
每一次去这个图书馆的时候哈，我们都会看到白发苍苍的老人呢和年轻的这些学者们，大家都是坐在一起哈，认真的阅读啊，认真的查询呢，真的是给人感觉就像一所人民的大学。
嗯，对，他的图书馆，他说他的宗旨其实就是通过这次扩建，他呢也增加了他的这个儿童服务的这个区域，儿童活动空间。同时呢，他也是说他这个图书馆将会吸引，就是从小孩到耄耋老人这么一个年龄层的人都可以在这个图书馆里找到自己最喜欢的一个角落。
嗯。
那么这个图书馆扩建之后呢，封闭有一段时间的一个叫做伊恩·波特这个女王厅呢，她之前因为经历了一些水灾什么的就一直关闭，但是呢她在扩建之后呢，这个女王厅将正式对外开放，大家可以在这个女王厅里面看到一些就是历史悠久的一些古画。那么这个图书馆开放之后呢，它还会增设两个入口。嗯，大家除了从目前的这个 Swanton Street 入口之外呢，我们还可以从那个 La Trobe 街和 Russell Street 入口可以到这个图书馆里面去。
嗯，那整个的这个修缮过程如果到2020年能够完成的话，也是需要3年的时间。在这期间，这个图书馆还会维持正常的开放吗？
啊，对，这个图书馆的确是维持正常开放的。所以现在有兴趣的朋友，如果你还没有到这个图书馆去注册登记，比方说试图想阅读他目前的这个网上书籍的话，还是欢迎前往的。
嗯，那其实呢，如果是其他城市的朋友，您要是到墨尔本来，这个图书馆呢也是一个可以去参观一下的地方哈。
对，因为这个图书馆除了阅读，它还有很多世界上著名的一些人物的一些作品，包括可能他们的一些生平介绍，你都可以找到相应的资料。比方说涉及到莎士比亚、伽利略、牛顿就是无论是喜欢科学还是喜欢文学的这些读者都可以找到自己喜欢的那些资料。
嗯，非常感谢特约记者焦璐给我们做了以上的分享，谢谢。
嗯，谢谢刘老师，谢谢大家。